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感谢你设立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赞美你。主，愿你的灵充满这个殿堂，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个人心间，让我们自己在这个心里渴慕你，渴慕你的国降临，就在这里，就在我们心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Bluetooth disconnect. Bluetooth pairing.
我们继续讲这个主导文，就是我还是按照能希望这次就把这个系列就是一句一句的讲，我们能够更多理解。其实今天讲的内容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一个呢，其实我刚才才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今年的宗旨。其实今天讲的内容都在教会的宗旨里头，其实都在这里。大家如果就认真看，或者把这个放在心中。今天讲的就几乎都在这里啊，就高举基督，造就信徒，建立教会，传播福音，赐福社会那么，其实今天讲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这样，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也大概是这些内容，大概这些内容。我们先一个个把。这里讲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先弄清楚，先理解清楚。首先就是这个词，就是愿你的国，你的国呢，在圣经里，有时候叫上帝的国，有的时候叫天国，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天国，上帝的国，神的国，也有翻译成神的国。等到新约时代翻成基督的国。啊，或爱子的国度，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个你的国呢，是耶稣教导的中心，就是耶稣来到世上呢，其实他就是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这点他自己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将近3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其实他在历史舞台时间就短短3年，对吧？而且最关键就是那一周。其实他出来之后呢，就是开始就在加利利就开始传道，要传道。他一开始的信息在几本福音书都记得非常清楚，是那个什么，就是为他开路的约翰。被下到监狱中，约翰来说：“我是为主来开辟道路的。”我记得这个词，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就给解释说：“这个我为主开辟道，那个主字，这个因为在我们中文中有的时候看不出来嘛，他说在这个希伯来原文是这个大写的啊，就指上帝的代名词。”所以，约翰的他的使命就是为这位将来的上帝你开辟道路，完之后呢，当约翰这个使命完成了，就是进到监狱里了之后呢，耶稣就来到加利利传扬神国的福音。他自己信息说，日期满了，或者日子到了，日子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是传的信息非常简单，就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来临了。完了，你们要怎样呢？或者，因为当时犹太人基本上都是信上帝的嘛，所以他就是说，你们就是两个，就是要从反面来说，就是要悔改。怎么反正就是要为自己的罪孽悔改。从正面来说呢，就信福音啊，信福音。其实，如果你等到耶稣死后复活之后，我们就可以讲，就是信耶稣 所以它的信息非常简单，啊，非常简明，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随便说一句有意思的话哈，这个爱因斯坦呢，他对真理呢，他说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真理在形式上呢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理是简明的，真理是简明的。凡是你要宣扬一个作为真理的，你必须用非常简明、大家都能懂的语言把那个。深刻的道理，你要讲道理讲出来，所以耶稣讲的，传播福音的就非常简单，就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最后他自己，你到后来十字架之前那走进来啊，就信我，这就是他来传的要福音，他传的信息就是要悔改，信福音。完了之后呢，他就为这个使命呢，他就在以色列的。犹太的各地走，其实耶稣走的地方挺，你要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其实真的很小很小，也就是几，你看那个大概是也就是几十个英里、几百英里，就是步行可以走的那个范围啊，很范围。他说也到别的城市，其实那里的城现在你也不能用我们现在这个概念来理解这个城，对吧？那个城就是个。我们可能小时候可能看到那个小村庄，有那么几座房子，对吧？有那么几座房就是一个城。他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就是上帝把我从天上派到地下，给我的活是什么呢？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呢？或者说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传神国的福音。所以他就。”在各乡、各小城镇走来走去，呀，带着这一群弟子，呀，去传神国福音，去传神国福音。你看，你要如果细读圣经，你就看到啊，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在的时候，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自己建立起来，就把这几十个弟子。啊，特别是关键的12个人，12使徒就是到处带他们传，传到一定程度，他就告诉什么就是彼得，你知道我是谁？就是我给你各乡各地方传的，你知道我是谁？一开始他问众人说我是谁，大家说我是谁？那么单最普通一下就是犹太教哦，我是你个是先知，是拉比。但这会儿呢，耶稣很有意思啊，他在关键时候他都被那个首席大弟子啊。这个，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罗马刚换了这个教宗啊，中文翻译成教皇是很恶心的翻译啊。其实，是教宗，就是众兄弟中的长兄啊，长兄。这个你要是自己要看历史解释就很清楚，这个罗马在众教会中是有首席权的，首席权。啊，不是现在这个所谓统治权，而是说他在众兄弟的位置，你是在首席。这跟历史上一样，耶稣就一直到关键的时候就问彼得。所以你看他的基本模式，就带着12个人，有时候最多像几百人讲话，上千讲话，但关键是12个人，12人中就3个，就特别符合现在这种所谓层次的培养。那三个就是约翰、彼得、约瑟。完了之后，关键的时候其实就一个，就是他的首席大弟子，你就像乐视，我们中国人大概稍微文化上可以理解，就像孔子讲了那么多弟子，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一个晏渊晏子啊，所以耶稣就问说你说我是谁？彼得就清楚，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从此教会就建立在这一句对耶稣的任信上。所以耶稣来就告诉我来了就叫你们知道救世主是谁。等到你们看到我从死里复活之后，你会知道原来真的就是那一位。所以你的国就指天国， 上帝的国或者基督的国，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那么讲到国这个概念，耶稣好或新旧约好，他想表达什么东西？想表达什么？其实就是想表达，就人来讲可以理解一种统治权，统治的权利。或者有的时候叫王权，就是用人的语言，就是他统治、掌管的这种王权。就像我们今天刚才的，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就是这种王权。这种王权要简单的讲，就是上帝在天地万有中的统治权。上半句就是，是指上帝在天地万有中的统治权。一定注意，就是这里讲的万有。不只是仅仅是人，其实也包括自然界，这也包括自然界。但一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这个题例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但你不要忘记有这一面，啊，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天地更新，那么更主要就是天地万有中，其中最主要就是人，所以就是指上帝在天地万有中的统治权，以及他在耶稣基督里。与人建立起来这种救赎关系，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新的关系嘛，就这些人被称为接受上帝、接受耶稣为主的人，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他们组成了一个国。所以天国不是一种地域的概念，不是一种地域，东南西北上下。它主要是一种关系的概念，只要是一种关系的概念，只要你承认耶稣是主，天国就在你心中呈现。换句话，只要你接受，用个更白的语言上，就只要你接受耶稣的领导，天国就在你心中。所以耶稣最后是讲，就是天国，就是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中间，就是在他那些儿女中间，在上帝儿女中间。我今天在你们，很高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单是谁做，是孙云还是谁啊？把我的写的原话也没改，就给放进去了。我今天在这里信息大纲中，我列了一下这个天主教这个教理呀，这个对。这个天国的一个解释，因为我觉得看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顺便说一句，我们许我一见到一些人，一些基督徒甚至信主多年，就是非常强烈的去否定天主教，甚至因为是邪教大淫夫，但却从来没读过天主教的东西。啊，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教、新教在一些地方呢是有区别，但你只要读他的教理，他官方认定的教理，你就会发现在根本观念上，在使徒信经上这个地方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就包括我们许多说啊，天主教把这个童女玛利亚这个当成这个救主，你读教理是没有的，没有的。当然，你说个别天主教徒，甚至个别主教什么怎么讲，那不代表天主教。天主教的教理是非常严格，它是经过天主教的教理会，完了咱们层层严密的讨论，完了写成一部普世，就普世的天主教，你就是一部教理呀。中文有翻译啊，中文有翻译。他天主教教理就是在这里就是你天主教教理就天主教他们承认的圣经基本观点什么，你要看他的教理，你不能听个别教皇，甚至你不能和那个个别教宗说什么。呀，所以天主教教理，他就在这个对天国做一个解释，解释要叫天主的国，在他们天主教是，包括他那个翻译啊，这也是基督教传播历史上的，我觉得是一大失败吧。其实天主教把上帝 God 的概念翻译成天主，比翻译成上帝，比翻译成神都好，都好。 他很接近中国的观点，就是至高无上的天，啊，是天的那个主。因为你中国人一翻地的话，就很容易想到帝王啊、权力这些东西。其实天国翻译天主是利玛窦他们那个翻译就非常好，但后来不知道呀，新教就特别立一个词，神或者是上帝啊，这次例外化了。就是我们慢慢知道一些东西多一点就好一些。所以天主教里说，天主的国在我们以前已经存在。在我们以前已经存在。他说，在降生为人的圣然内接近我们，就是在降生为人的耶稣基督里接近我们，借着福音而传播，在基督的使和福祸中已经来到。讲得非常清楚一点，就天主的国来到圣中在什么？就在基督的使的福祸中，基督的使和福祸中。在最后的天主的国，在最后晚餐已经来临，并在感激中临到我们。就是我们每一次领圣餐，其实都是我们去触摸天主的国。那么最后在什么天主天国将在光荣中，就是荣耀天主，我们新教翻译就是在荣耀中降临。那时，基督要把它归还圣父。就是基本上你就可以看这三部曲，三部。就是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在，或者如说更就叫基督之前已经在了，但在基督中呢，这一点就来临了，也来临了。完之后呢，有一天等到审判的时候呢，就完全实现。所以天国不是说今天才有。这在上帝创造，在这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天国就已经在这里，已经在这里，对吧？所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当亚当夏娃被造之初，就是还没有犯罪之前，其实他们就是生活在天国中，一切都非常完美，一切都非常完美。但你因为亚当。夏娃呢的堕落，天国呢就成了一个上帝的国，就成了一个需要重建的国，要重建的国。这个重建的国呢，不是从基督传福音开始的，在历史上已经有。最初在什么呢？就是在与挪亚，上帝与挪亚立约，不再有大水，用彩虹为记。这是关于天国的第一次告诉，就是上帝不要毁灭了整个这个地球，对吧？就是我给你个标记，就是彩虹。完之后呢，在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中，就庄严宣告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后裔建立。”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所以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神的国就已经清清楚楚开始宣告，就是宣告大概模样啊。你这个模样就简单，就是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选民，或者是耶稣，或者旧约上面是我是牧者。你们是草场上的羊，都是在这个宣布的这么一种关系，是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就宣布了，亚伯拉罕之约就开始宣布了，其实顺便讲一句话，就是，由此这个你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特别注重立约的观念，起源就在于，在这部圣书中带给这个文化的核心度就是。上帝与天地立约，不再有大洪水，与亚伯拉罕立约，立约什么？就是永不改变，永不改变。这个今天早上来之后，这个看了这个丹尼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谈判关于香港的时候，这个撒切尔就说， 这个我们这些年把这个香港治理得很好，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完了，邓小平就说我今天下午就把他拿回来。完了，撒切尔说："哦，那世界上没有人相信你会信你一个约定，你们今天立的约，你明天就可以拿回来，人就只好知道你不是个守约。我们古人去讲信约观念，讲解约定的观念呀，但后来就是在文化上缺少一个东西，就是你信守你的承诺，你信守你的承诺，你在国际上讲这个约了。"你就应该这样去照这个办，啊，照这个办。其实，说明一下，我想你自己，我们只要去看最近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你就发现其实就是个约，其实那个约什么，那是2001年，现在讲都没超过2001年，我们签世贸协定的时候，中国跟全世界答应的东西，我的这些都没有超过啊，那是约，就是你约你就要立定，上帝说我的约永不改变。永不改变，但最后的时候你就也讲到未来，就是由于亚当堕落到人的就是历史上，这个充满了罪恶，所以耶稣来了，把一些人带到国度中，但这个世界中仍然在这种征战之中，所以所以说上帝的国一边什么呢？就是一种盼望，一种盼望，就是有一天。圣城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睡、同在、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句话就告诉你，对所有上帝的子民来讲，就是无论你现在生活的有多么糟糕，无论你在历史上生活这段时间多么短暂，但是这不是终结。就像刚才那首歌唱，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牵我手，就这不是终结。你的死亡不是结束，你终生死亡也不是结束，因为有一天。神圣城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将在人间，在人间。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没有了一切邪恶，再没有悲哀痛苦。我还说，等到我们自己深去思考信仰、深刻思考文化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同。我们中国人讲文化的时候呢，我们讲的历史的时候，历史什么？就是三国那个，对吧？天下大乱大治，大乱大治，就是一个循环的历史，是没有方向。哎，你就是这样，好几年再坏几年，好几年再坏几年，周而复始，周而复始。说句很难听的话，是句没有盼望历史，啊，就。你读三国都会读到吗？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完了，再合，再分，再分，再合，这就决定我们整个中华文化中的历史观。我们用这样的历史观无法理解圣经。圣经讲这种相反的历史观，说历史是有终点的，全条历史不是始终的分分合合循环，是有终点的，而且这个终点是相对到一个光明。一个光明，这个终点意味着一个盼望。这个由此来讲，就是人不是你活了就死了，完了，一死就一了百了。你是有终点的，你是有盼望的。那个盼望这样吗？就是上帝有一天要救赎一切。我记得这，其实从昨天晚上呢，就有比较，悲哀啊，就有一种伤痛吧。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其实原来是，哎呀，我就不去讲详细了。这个10年前我还遭到，他是一个牧师，比我小15岁。哎呀，这个今年才55岁，是一个 很好的牧师呀，也很有才华，也很有这种激情啊。完之后呢，就是突然间过世，突然间过世，突然间过世。一开始还是感到这种水里蛮大的悲哀，但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就是有个盼望。我知道他是不是结束，不是他结束，神就会一直带他。我记得有的时候很清楚，就是这个2015年，那是年是8月份，我们带他一起去，就是我回中国的，我到中国去召集一起写作的朋友呢，就大家一起研讨写作，探讨怎么写作，就把他请去了。回去之后，他回会议结束之后，这个疤还不得解，不到十几天吧。完了就被半夜里很清楚，今天是11点，就被政府带走了，啊，政府带走。感谢神，当时那个时候互联网消息很快，我就马上知道了。我就觉得当天黑呗，我就打电话给他师母。那师母说你，哎，他说范传道，谢谢你，你打电话来。他说我正在去教会的路上，我正在去教会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会祷告，我们会祷告。你就发现在那个时候，哇塞，我姐太了不起了！就是本来你要怎么样，哇，我丈夫突然被国安抓走了，哇，你会啊惊慌失措，但没有，我在去在教会中，对，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所以这是天国观念带给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啊，即使我们一天生命走到了世上的终点，但那不是结束。不是结束。那么，耶稣说，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你们要有常常一个祷告，什么就是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国降临。大家注意，就是这里讲的国，主要我还讲啊，主要是属于上帝，而不是我们的国，主要是属于上帝的。但是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但不是我们建立的。我们不是一个国的主人，所以他是上帝给赐予的，唱这个。所以古代教父居普良有句非常好的面，就是基督自己就是上帝的国度，基督自己就是上帝国。这上帝国，你看耶稣基督，那就是上帝。换成那样的国度，也才是值得人盼望。值得人去向往的，值得人去追求的。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那个"降临"两个词该怎么理解呢？理解呢，就是耶稣已经来到人间了，已经向人彰显出来。那你为什么还要再给我们降临呢？他那个奥古斯丁有个非常好的解释。他说：“指定就像人类彰显出来、显现出来，就是降临，就是不是指呀从天降，而是说你在人中间，在人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显现出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光一直存在，但对于瞎子。”或者闭上眼睛来说，光并不存在。他说，同样，上帝的国也从来没有离开世界，但对那些不认识上帝国的人，它并不存在。然而，当上帝的独生爱子从天降下的时候，上帝就不允许任何人不知道他的国度了。就是耶稣来到人间，从十字架上死复活，就彰显了。以人可见的方式彰显了上帝的存在，彰显了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我这一年你布道的时候呢，其实非常喜欢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哪年？就有一年我到佛罗里达布道，在天上之后呢，那是真是。阳光灿烂，阳光灿烂，他心里也很好受。结果飞机降下的时候，哎，你就看天晕了。哇，等穿过云层的时候，你啪啪啪，就是大雨点。 落地之后就电闪雷鸣，啊，那天是真是炸雷，我记得非常清楚。完了，这个接我的牧师就说感谢主，感谢主。他说我一直在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呀？他说祷告你飞机今天安全降落。他说命要从上点啊，从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一直看着乌云。我说不对呀，我在天上看到的是阳光灿烂。这就是一个神学家一个比喻，我给我这个比喻就简单，对吧？这样来比较，因为我们假如把彩色的，我们现在这个窗户呢都是黑色的，我们把灯闭掉，把灯闭掉，那你可能是什么也看不着，你看不到任何光。但你看不到任何光，并不等于光不存在。光其实一直在那照耀，只是因为你把这些窗户拉上了窗帘，又关上了灯。啊，是那个窗帘啊，你不点灯，阻止你自己看到外面的光，就是光一直在那里照着你。但你没有看到光，不是光不在。而是因为你自己心中有道窗帘儿，把上帝隔开了，这种非常深刻的比喻。那我们基督徒大概都知道，说人见不到上帝，不是上帝不在，上帝之光一直在，只是我们心中有我们的自私、骄傲、贪婪，或者基督教讲的罪，使我们看不到这光，或者我们不承认这是光。所以奥古斯丁讲的话非常，他说。降临就是向人显现，向人显现出来，光一直在那里，但对那些闭上眼睛不看的人，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的人，光并不存在。那意思什么？就光他看不到光，他看不到光。所以呢，上帝、耶稣基督走在十字架上，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的国度。那么回到重要的问题。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让你的国向我们世人彰显出他的荣耀。这一段，当这些都讲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生命中操练这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在生命中呢实践这个祷告。第一个你，我分三个层面，就是你们教会。哎呀，我是真的，一开始没看这个节目单，要看节目单更按照你教会这个节目单了。讲教会今年的主旨，讲那个哈，高举基督，造就信徒，建立教会，传播福音，赐福社会。那第一条就是造就信徒啊。我觉得你们教会今年的宗旨讲，就是要顺从神的旨意，活出属神的生命。这一个愿你的国降临，你想的越多，就应该是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有一个神圣的渴望，或者说呢，圣化，这样的渴望你圣化，就是这是一切信徒心中应该有的，或者每日祈祷的。愿你心中有这样一个神圣的渴望，渴望神的国在你我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彰显出来。这就是，并且渴望未来，渴望未来，渴望一个，当你在这个世上走开之后，有个更美好的天家。我记得有一年看到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姐妹讲过，她的女儿就突然间。呀，他在去帮着教会的事做事情的时候呢，就突然间被撞死了，就是弹琴。完之后呢，牧师后来就安慰他，他说他的一个姐姐呢得癌症，呀，他就看那种就很疼痛，很疼痛的嘛。完了，这个牧师就说了一句很得安慰的话，你知道吧？我们传道人就讲了很多，大家大概都忘了，我自己也忘了。但有句话是非常安慰人的。因为他知道那个得癌症的那个姐妹就知道自己不久就要过世，治不了，已经到晚期。牧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是在等死， 你是在等着回天家。哦，这是我多年看的，听到一句非常具有智慧化，也非常符合圣经化。即使我得了绝症，即使现在药治得不好，这些我知道，我大概可能就是活死一年、两年、半年，但我不是在等死，我是在等着回家，或者说，我等着一个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你会想，这是对人、对一些病重的人、对那些干着无药可治、无医可治的人多大的安慰！而且是个真心的安慰，我是在等待回家。我不是离死的日子近了，而我是离回家的日子近了，我是离回家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在福音，在圣经中最后就讲了，主说：“我必快来。”完了，众圣徒有一个阿门。完了，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其实这段话有时候不大敢读，也启示录最后一句话，一读之后你就会觉得，就非常打动你心。主打你说我必快来，我们自己回想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祈祷，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那个，在我们心灵中，我们有个最神圣的美好的愿望。主耶稣，我愿你来。那么，当我们去愿主的国降临的时候，你从反面来说什么呢？就是说，拒绝魔鬼作主，就是拒绝魔鬼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我用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话语来比喻，就是现在这，对吧？就是，负面思想，啊，负面思想，这个不完全对啊，但是你就会知道，就是人生活中经常就有一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这些东西你是无法完全排除的，特别是负面情绪，你就突然间怎么就哀伤了，啊，突然间就发火了，你无法排除。但你却可以不让他做王，就是什么？不让他一直控制你，不让他一直控制你，好像是路德说过的话吧？我觉得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无法阻止鸟从我头上飞过，但我就可以阻止它在我头顶上做窝。非常智慧的一句话。就是无法阻止你情绪有时候你怎么就突然间起来的？昨天好好的，今早起来了，你就突然间就哀伤，你不知道，那是我们灵魂中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秘密。但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我不让他在我头上做窝，不让他在我心里做窝，我不断的被这种东西去纠缠，我去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国此刻就在我的心中。你的国是一个喜乐的国，这就祷告。所以从正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祈求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建立。我们每天祷告这样，愿你国降临，就我们每一天求神的国不断在我们心里面建立。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的圣洁和对他旨意的顺服。啊，就是顺服你的旨意，按照你教导我的这样的教导，我去生活，你生活中一定会建立起一个这样美好的国度，美好的国度。所以这就是两方面，反对方面，不要那些背离圣经的思想和情绪，掌管你的生命。我们无法排除黑暗。阴影总会到来，但却不要阴影黑暗一直笼罩着你的心。正面的两句话，我们要尽量的去迎接光，敞开那个光，照亮你自己生命中的光。这是刚才想到，就是说，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引导都不同，你要特别在意与你这个人相关的上帝给那种特殊的光。特殊的光， 我记得有一年，你这个，我遇到两个大艺术家，我把他组到一起去会谈啊，那大概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唯一的一次。这个，大作曲家也就是非常欣赏这个大画家，他说你怎么能有这样美的颜色？他那个作画家就说，你知不知道我经常在画画的时候，我还听到你的音乐，你这个音乐那个声音是从哪来的？啊，这怎么能来到心中？两个都是大艺术家，但他们自己神给他们自己感受，就一个人对色彩和形状特别敏感，另一个人对声音和旋律特别敏感。你不能要哇，我都跟这个人一样，你要抓住上帝给你那份特殊的光，用你的天性，用你的教养，用你什么，你让那些东西不断的照亮你自己。啊，去了教会中服侍，有的人特别善于做具体的活。我记得原来我们教会中有一个一个弟兄叫王立全，我特别敬这些。他当过教会执事会主席，哇，有一次还真的就到教会上讲什么，哇，听他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爱需要忍耐，太难受了。但是呢，他眼中真有活，到教会里无论做什么，哎，他就能看到，你看不到。而且手非常巧，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你一定要抓住上帝照耀你生命中，而且是你生命中那一束特殊的光，特殊的光。那么第二层次就在教会的层面，就神的国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你知道他训练门徒不像现在这样课，就是你们跟着我。跟着我同住，跟着我同住之后，有一天你就清楚什么？你们这12个人，就是我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并没有翻天覆地，对吧？耶稣在这，如果没有后来这些使徒，我们更不知道事情发生。但是他造就了12个精兵，这个门徒，等他们人意识到了耶稣就是基督，这个世界就翻转了，这个世界就翻转了。所以，你教会存在地上的目的就是彰显上帝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样？这就圣经，这叫。所以我记得好像讲过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教会的这个彩窗，我们这西方教会这个非常好，这个玻璃窗，你在外面看是暗的，对吧？我们走到教堂地方，只有在里面你看到这个光，看到这个光。上帝叫我们的，就彰显他的美善之光。所以加尔文讲，就是我们请求神以他的道和灵治理他的教会，并扩张他的国，使教会成立一个神统治可见的共同体。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的功在这里，神的美善在这里。那么我这里其实愿意特别愿意讲解啊，我想这个许多地方大家都会知道了。你比如说要去传福音，其实我更愿意讲一句，就是特别对我们教会来讲，啊，我们怎么样去彰显神的国？怎么样愿意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这个教会中去彰显它？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其实我最初第一次接到你们教会邀请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我知道这个教会一定是事儿了，而且是大事，对吧？他有2个礼拜来了，突然把我拽上来了，我是所以那天还好看唧唧问，我后讲后边慢点，就肯定是教会已经有毛病，不想再来一个人。如果这个翻译得来，再信不开和这个教会就火烧了，这样火烧眉毛了。所以，但我其实来到这现在讲话几个月的半年多了，其实我很感恩，很感恩。就是看到一般来讲，当教会牧师突然离去的时候，教会一般华人教会都会分裂，因为总有一些人喜欢这个牧师讲道，另一个喜欢这个牧师治理，这个但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分开，我们人没有少，大家都来聚会，都来建设这个教会，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伤痛，但终归慢慢都过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去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国。 哦，我们就从个人上有亲有近，喜欢这个不喜欢，政治观点相同不相同，但在这个时候，大家不是去追究事情啊，为什么有这么什么什么，而是我们怎么样度过这个困难时期，我们共同建设这个教会。所以我意思来看，你们教会呀，兄弟姐妹，因为你们是很小的教会，呀，好多人在这里服侍，从献花的、弹琴的，这个组织聚会的，对吧？大家要去参与，呀，所以我很高兴这么多弟兄姐妹，因为我虽然不能叫清你们全部名字，但我真的是熟悉许多面孔，哎呀，去服侍这个教会。我们就通过服侍这个教会去服侍上帝，我们为上帝，这个不是一句空话，就是你在教会中做一点最简单的事情，我多年前到教会中，那些没信主的，他经常就挑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个不好那不好啊，讲道也不怎么样。那最后一天谁说你到教会来干什么？你到教会来不是来挑刺儿？因为永远都会有刺儿，你到教会来，你是要栽花的，可能你栽不了一坨什么什么了不得，但是一朵玫瑰，啊，一个温暖的微笑，对吧？去聚会中提前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来甚至默默祷告，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彰显神国度，要不然看来这里有爱，有喜乐，有自天而来的平安。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真的继续去参加服侍，去参加服侍。这个教会，我再说，我们教会很小，需要每一个人都这样。这个教会不是几个执事的，也不是特蕾莎，我知道我认识特蕾莎，特蕾莎把我逼得很厉害。我本来我讲道就已经够累了，还叫我带什么带主日学啊，不带主日学啊，主日祷告，其实很好。有这 IB 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事。我是说什么？这不是几个人的。不是几个热心，是我们的教会总有一份事情你可以做，在这个家中，我们总应该去做，这样我们才彰显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在乎老爸、天父、老爸这个家，这个家。所以这是我鼓励弟兄弟们，尤其在这个时期，我们大家多多参加这个服事，我们不是为了服事人。我是为了服侍神，啊，我是感恩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你可以去做服侍。真的，你想在大教会中，你想服侍，有些服侍你根本没机会啊。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教会啊，我到这儿还可以常讲道。我在牧恩教会去那么长时间了，主日讲台中真正站的就一次。所以感谢神，你们给我这些机会去服侍。那么最后一条呢？就是社会层面，教会讲的赐福社会，赐福社会，赐福社会。那么，赐福社会简单讲就是，耶稣来之后说，我给你们两个大命令，就神是唯一的神，但我给你们所有人两个命令，一个命令就是爱神，尽你一切可能爱神，另一个什么呀？爱邻如己，爱邻如己，这个。就是你爱你的邻居，就像爱自己一样。中文几个本的，有的本翻译的不准确啊，翻译成爱人如己。其实基督教的观点从最初啊，不是爱人，爱邻，这是一个极大的区别。因为你说爱人如己，你想想世界上这么多艺人，你想爱人有可能吗？没有。你没数出来是7世纪8世纪就没有了，所以你看万世在这讲话跟西方讲，就是你们要爱邻如己啊。我知道中国一个人啊，万世讲错了，我们要博爱，博爱纯粹是法国大革命一个空洞的口号。上帝叫我们爱，确实很艰难，从爱你的邻舍开始，从爱你的社区开始，从爱你的同事、你的家人开始，类似于我不去想一想，就是中国人讲就爱有。孔夫子讲“爱有等差”，它不是高级，反而爱有先后，要从你周边切实可能的爱开始，而不是抽象的。哎，感觉我博爱，我爱所有的人，凡人绝大部分都是骗子，或者是自己在自我欺负。 上帝要么就爱你的邻居，从爱你的邻居开始。那么邻居什么邻居？耶稣给讲，好撒玛利亚姑，就那个他有矛盾了，有问题了，你能帮，你也有能力帮，你帮他，那就是爱邻居。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爱邻如己，爱邻如己。那么这里其实有两条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呢就争取我们在要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啊，这个已经讲什么？另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职场上能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啊，基督徒见证。其实我很高兴你们教会中，啊，虽然我不是这么说，有几位是做餐饮事工的兄弟姐妹，在礼拜天的上午。对呀，能够到来教会来崇拜，这就是一个见证，这就是一个见证，对吧？你知道新天有的时候生意很好说，但许多人真的不开。我在那个教会中也看到一些兄弟们，他们以前说哇，我一周7天班，七五六到变，从礼拜天我要这天归神为圣，我不能去做餐馆。我说那我自己想关，我说那你生意少了没有？他说：“真的感谢神，不但没少，还多了。”我一说什么，就是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见证。我们总该有个时间归耶和华为圣，要归完。这是你活出基督的见证。我们在职场上，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一个部门的好的员工，好的员工，就是你不见得是最优秀的，但你一定在那里应该非常好。非常好，能把上帝赐给你的才能，赐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好好的。我以前在一些教会中，真的看到一些基督徒，其实我很替他们痛苦啊。在单位中走到哪之后，哇，你听到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反应。我常说，那不是羞辱你个人，那是羞辱上帝。你一方面给别人讲你信耶稣，但别人看你自己工作，你不就你自己是最杰出，但你至少要尽职尽责。你这些没有，你怎么去荣耀上帝啊？人别看你就羞辱神，所以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工作，无论怎样，我们去在这职场上，我们去做一个好的职工，一个优秀的职工，对呀，一个优秀的职工。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就是耶稣盼望我们自己真的每个人都在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就在今天，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好，我们祷告之后，我们一会儿一起上。在的天父，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降临在我们教会中，愿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降临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的职场工作中，使我们自己在这一切中能够去彰显你的荣耀，让世人看到真的有神。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主，感谢你赐恩给我们，这样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